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1月12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连续第二日堵路抗议，警察冲入校园清场。在中午时分，网民连续第二日发起中环和里 lunch 活动，过千人聚集在北打街一带，高喊中英语口号，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其中在中环工作的陈先生是这样讲的：
啲人佢哋已经在我哋嘅前边，我哋其实冇乜做过啲乜嘢。但是呢個時代都需要做個鋪壘。雖然話我哋中華人咧好似好冷靜，純粹都要賺錢為上，但係我哋唔會。佢有時候就唔做，呢啲都會。
而美国政府谴责香港各方暴力，呼吁警方和抗议者保持克制。台湾国防部长说，向美国采购的 F-16V 战机会在2026年完成交机。另外，分析人士表示，在与台湾关系紧张之际，中国大陆似乎在通过逮捕越来越多的台湾政治犯罪嫌疑人来展示自己的政治力量。一时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香港网民星期二继续向多区发起了堵塞行动，造成了部分铁路和巴士曾经暂停服务以及延误。中环商业区在中午连续第二日举行了快闪抗议活动，同时亦都有防暴警察进入中文大学清场制服示威者。香港警方表示，星期二在全港50多个地方是有堵路的活动，并且有超过160组的交通灯是被破坏，而在大清早亦都有杂物被抛入路轨，造成了港铁四条线暂停服务以及延误。星期二是网民第二日发起和里塞的行动，东铁和西铁的服务都是受到影响，其中在沙田至大围站的列车被阻，不能移动，乘客在列车职员安排之下从路轨步行返回沙田站。而另外，东铁线的红磡站对开的路轨亦都被人投掷汽油弹，列车服务受到影响。在旺角弥敦道有超过50部的巴士被急破了车胎，导致了行车线瘫痪。中午的时分，网民连续第二日发起了中环和里 lunch 的活动，过千人是聚集在北打街一带，高喊中英语的口号，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其中在中环工作的陈先生就是这样说：
亲人他们已经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其实没什么做过什么，但是这个时代都需要做个铺垫。虽然说我们中华人好像很冷静，纯粹都要赚钱为上，但是我们不会。他有时间我们要齐上齐下，一定要做这样的，对的样子就做，这边都会。
而在另一方面，警方说有人在香港中文大学通往吐露港天桥上面投掷杂物是堵路，警方到场称是被人以砖头以及汽油弹攻击。警察冲入了中大校园制服多人，期间发射橡胶子弹，大批的示威者退至运动场内，防暴警察是施放了当枚的催泪弹驱散。中文大学表示，由于校园内多处地方以及设施损毁严重，星期三的课堂将会全部取消。而学术自由学者联盟亦都发表声明说，强烈谴责警队冲入大学的校园，要求校方向警方追究责任。他们亦都希望各大专系学界的教职员以及学生考虑通过罢课，促请政府尽快回应市民的诉求。在香港发生警察枪击抗议者以及是据说抗议者火烧持不同意见者的街头暴力事件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在11月11号发表声明，对香港的局势表示严重的关切，声明谴责各方的暴力，呼吁香港警方以及抗议者都保持克制。声明表示，美国正在深感关切地注视着香港的局势，美国是谴责所有各方的暴力，并且向暴力受害者表达同情，不理他们的政治倾向是如何，并且呼吁所有各方是警方和抗议者行使克制。美国亦都重申特朗普总统人道解决抗议问题的呼吁。香港社会内部两极化的加剧，凸显了政府和抗议者以及广大市民之间展开了拥有广泛基础的诚挚对话的需要。美国是敦促香港政府在他们和香港公众对话的基础上进一步努力，并且开始着手处理驱动抗议的深层问题。美国亦都敦促抗议者回应对话的努力。 美國相信香港的自治、堅持法治以及對保護公民自由的承諾是維持美國法律規定下的香港特殊地位的關鍵，亦都是一國兩制成功以及香港未來穩定和繁榮的關鍵。美國是敦促北京遵守他們在中英聯合聲明當中所作出的承諾，包括承諾香港將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以及是香港人民將享有人權、言論以及和平集會的自由。這個是美國和香港所共有的核心價值觀。美國總統特朗普在這個星期將會會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預計美國和歐洲共同是面對來自中國的安全威脅，將會是雙方討論的一個主要議題。白宮發出的新聞稿說，特朗普總統將會在星期四和到訪的北約秘書長舉行工作會議，但是未有詳細列出兩人將會討論具體的議題。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兩個星期前在出席北約國防會議的時候表示，美國對中國電信產品融入歐洲基礎設施表示關注，但是對北約組織逐漸重視中國長遠威脅感到欣慰。台灣國防部長嚴德發在12號在立法會是接受質詢的時候表示，向美國採購的新式 F-16V 戰機將會在2023年先交機是兩架，預計在2026年完成66的交機。嚴德發還指出，未來這一批的 F-16 戰機將會部署在台東，台灣的 F-16 戰機的數量將會是亞太最多，未來可以朝亞太維修中心來規劃。星期一，特朗普成為了第一位參加紐約退伍軍人遊行並且在永恆之光紀念園安放花圈的現任美國總統，他向在場的戰士是致意，這些老兵有些是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特朗普還提到了他們的政府近期的突出成就，民主黨人主控的眾議院針對他展開的彈劾調查，令到他的執政蒙上陰影。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講到雙十一交易額創新高，美國商品仍然受到中國大陸消費者的追捧。另外都會講到中國和希臘都同意推進合作，將比雷埃夫斯港建成歐洲最大的港口。不過我們先來講講，分析人士說台灣人在中國大陸失去聯絡，應該保持警惕。分析人士表示，在與台灣關係緊張之際，中國大陸似乎在通過逮捕越來越多的台灣政治犯罪嫌疑人來展示自己的政治力量。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當地媒體和台灣政府官員稱，自從2017年以來，至少有四個人因涉嫌傳播冒犯中國領導人的信息而失蹤。台灣有幾十萬人在中國大陸投資，但是由於兩岸政府不和，這些台灣人缺乏外交保護。地區專家表示，這些失蹤事件提醒台灣學者、商人和投資人避免向中國大陸傳播台灣的民主，包括在社交媒體上，好像微信這樣的消息應用程序，使到在中國大陸公民間傳播觀點變得更為簡單，而這些用戶有被中國大陸當局捕獲的風險，因為當局可以檢查網絡流量。台灣長榮大學的一位退休的政治學教授李憲榮說，他認為這個基本上是一種恐嚇策略，台灣人民很容易被嚇到，敢於冒險進入中國的人會越來越少，因為他們害怕。中國大陸將台灣視為其領土的一部分，但是超過 80% 的台灣人在今年台北的政府調查中表示，他們更願意自治，而不是中國大陸當局所希望的統一。中國大陸和台灣在2016年終止談判，因為台灣總統蔡英文拒絕對話的前提條件，即是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台灣和大陸沒有外交關係，因此當有人被拘留或者逮捕時，台北方面就很難進行干預。台灣政治活動人士李明哲是過去兩年裏面失蹤的第一位知名人士，他於2017年3月抵達中國澳門後失蹤，同年11月，李明哲被中國法院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5年有期徒刑。李明哲失蹤的時候，認識他的人說，他通過社交媒體在中國大陸傳播民主理想。今年8月，台灣鄉政顧問李孟居在傳送香港附近解放軍的照片後失聯。香港的親民主示威者當時擔心中國大陸會對他們6月份爆發的抗議活動進行武力鎮壓。 中国国台办九月表示，李孟居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的犯罪活动而被依法审查。台湾当地媒体今年九月报称，南台湾两岸关系协会联合会主席蔡金树已经失联14个月。报道称他是因为国安理由被羁押。据台湾当地媒体报道，最新一宗案件涉及台湾一位退休大学教授施正平。他自从2018年8月以来，一直与家人和前同事失去联系。根据一些媒体本月报道，他可能在今年6月或者7月因类似原因被拘留在北京。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表示正在调查此案。台湾陆委会表示已经提醒台湾人民警惕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的法律体系与台湾或者国际民主体系有非常大的不同。一些分析人士说，中国可能是捏造指控，这个将削弱人对中国法律体系的信任。华盛顿史丁森中心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孙允说，无论这些犯罪活动是编造或是为了大陆政府推行政治议程而捏造，他认为这个更多是一个法律问题，所以大众不信任大陆的法律体系，因为他不会带来公平的审判。中国大陆官员不会公开将国安案件与政治联系起来。中国大陆去年2月实施31条惠及台胞措施后，上星期又推出了简称26条措施的关于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目的是比台湾居民更容易在大陆经商、工作或者学习。分析人士说，这些措施是中国大陆为了在经济上合并两岸而采取的努力，符合中国大陆的统一目标。李宪荣表示，中国大陆官员更有可能对支持台湾蔡英文政府的嫌疑人采取更严厉的态度。他说，无论他们是谁，他们现在都担心会因为任何原因被拘留，而且可能没有直接的理由。他还说，一些学者已经避免前往中国大陆。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张五岳教授表示，中国当局因国安问题拘留台湾民众，不单止限于在蔡英文总统任内，自从2017年以来的实际案件数量可能超过4宗。张五岳说，当局拘捕那些与更亲大陆的政治反对派有联系，或者是与中国大陆有紧密联系的台湾民众，他们更有可能以不惊动台湾民众的方式处理这些案件。例如在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任内，中国大陆会通知另外一方，因为马英九政府与北京建立了更密切的关系。张五岳说，如果是这些所谓的泛绿和深绿人士，一旦他们被拘留，他们就缺乏沟通或者了解的渠道，因此他们要通过陆委会、海基会或者是媒体，他们利用这些渠道希望对北京施压。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和希腊在星期一11月11号同意推进中远海运集团投资希腊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6亿美元的项目。这项投资的目的是要提高该港口的能力，来到满足亚欧双边贸易迅速增长的需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日抵达雅典，展开对希腊的港市访问。访问期间，双方还会达成16项的贸易协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中国和希腊的关系从2009年中远集团赢得了比雷埃夫斯港35年的特许经营权之后日益密切。中国负责对这个港口进行升级改造，并且承担对集装箱货运码头的管理。2016年中远公司收购了比雷埃弗斯港口的 51% 的股份。中远公司计划将这个港口改造成为欧洲最大的商业码头，但是希腊当地社区反对这样做，导致中远提出的修建一个新的集装箱码头的建议在上个月搁浅。习近平在星期一会见了希腊总理米佐塔斯基，两国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希腊政府的一名官员表示，这些表明了双方都有意愿要克服障碍，落实比雷埃夫斯港口的投资的项目。双方都强调，希腊位于欧亚非三大洲连接处的重要战略地理位置，认为希腊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货物进入欧洲的一个枢纽。习近平说，他们希望强化比雷埃夫斯在跨洲运输之中的作用。 米佐塔斯基总理上个星期访问了上海，他希望比雷埃夫斯成为欧洲第一大港，中远在这个地方的投资可能会增加到10亿美元。欧洲投资银行星期一表示同意延长给中远公司的1.4亿美元的贷款，帮助该公司投资比雷埃夫斯港的计划。中国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星期一表示有意参与一项总投资是10亿欧元的海底电缆铺设的项目。海底电缆会将希腊的克里特岛和希腊本土连接起来。希腊中央银行行长斯托纳拉斯会见了中国工商银行的高管。斯托纳拉斯表示准许中国工商银行这个月在雅典设立一个分支机构。在星期一较早时，习近平会见了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并且在米佐塔基斯总理的陪同之下访问了比雷埃夫斯港。习近平在出访希腊的时候，希腊每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他说中国将会提升和希腊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的水平，扩大投资的规模，以比雷埃夫斯港口项目作为龙头，充分利用希腊海运能力的优势，把握希腊加入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的机遇，推动中欧陆海快线合作，推动中欧互联互通平台发展，做中欧合作的典范。希腊是一个农业国，预计习近平访问希腊期间，两国将会签署多个双边合作的项目，包括更多地进口希腊的优质农产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美中贸易战背景之下，美国公司面临民族主义和汇率等不利因素，但在中国最大的购物狂欢日上，美国商品仍然受到中国消费者的追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中国，11月11日被称为光棍节或者双十一，起初是一个反情人节的庆祝活动，后来中国公司阿里巴巴将它变成中国最大的购物日。这一家电子巨头表示，它的平台今年双十一销售额达到2680亿元，大约384亿美元，超过去年307亿美元的纪录。由于美中贸易战僵持不下，增封相对的关税令美国商品更贵，以及民族主义情绪导致一些中国消费者抛弃美国品牌，外界担心美国品牌这一日会在中国市场铩羽而归，但是初步数据显示美国商品仍然受到中国消费者的欢迎。阿里巴巴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11月11日凌晨2点，耐克、苹果、雅诗兰黛、惠普在内的数十个美国品牌的销售额突破1亿元，大约1400万美元。单就苹果手机来看，该公司的 iPhone 11系列在首次亮相时就因为不支持 5G 而受到中国用户的质疑，很多人将它与中国科技巨头华为的产品进行比较。但是苹果在天猫头十分钟的销售额是2018年双十一的7倍。在中国第二大电子商务平台京东上，苹果手机在头十分钟的销售额是去年同期的6倍。阿里巴巴的数据显示，美国是受双十一买家青睐的第二大商品来源国，仅次于日本。该公司发言人丁格勒在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当他们考虑将这个双十一节日全球化时，他们实际上是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国际品牌、美国品牌。除了零售品牌，肯德基、汉堡王、必胜客和星巴克等美国食品和饮品公司亦在中国订餐平台销售。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星巴克和肯德基的单日销售额都突破1亿元，大约是1400万美元。这一场活动还吸引了很多美国名人。美国真人节目明星金卡戴恩在天猫上进行直播，为自己的化妆品系列做宣传。流行歌手泰勒·斯威夫特在双十一的倒计时电视晚会中亮相。中国消费者对美国品牌的追捧在今年具有特殊意义，美国企业正在面临更大压力，要求在社会问题上表明立场。上个月 中国消费者仲对他们视为全美篮球协会 NBA、苹果和蒂芙尼公司等美国企业支持香港抗议者的迹象表示不满。除了贸易战削弱人民币汇率，使美国产品价格更高，美国市场营销协议纽约分会的调查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贸易的好战言论损害中国消费者对美国品牌的认知。不过美国各大品牌在双十一的销售额显示他们仍然具有韧性，这些公司在中国的长期经营已经培养了一批忠实用户。部分消费者表示，他们更关心产品的质量和成本，而不是产品的原产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星期落幕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但很多西方经济学家指出，中国已经逐渐将经济转回对国内产业的依赖。中国领导层会鼓励消费者购买本地产品，特别是在中国经济放缓之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原定这个星期三11月13号起在印度德里举行的第八届印中商业论坛宣告推迟。消息人士透露，原因是中国与会者未得到印度的签证。大约一个月前，印度总理莫迪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在印度南部的马马拉普兰镇举行过高峰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这次年度论坛由设在印度的国际商业连接论坛 IBLF 和印度工商协会 FICCI 联合举办。IBLF 在他的网页上面发出简短信息，说由于没办法预见的情况，这次论坛被告知推迟，希望很快就能够宣布新的举行日期。但是印度快报星期一报道说，消息人士透露有70人的中方代表团在数个星期之前申请印度签证，但是并没有获得签证。看来由政府支持的主办单位试图促使政府核发签证给中方与会人员，但是最后被告知目前不如核发。消息人士透露，印度外交部上个星期五通知主办单位说，并没有得到印度内政部的批准，没办法核发这些签证。印度快报星期一报道指出，这次年度论坛原本预定在印度首都德里举行两日，邀请了印度政府内阁部长为与会的贵宾，并且请首席经济顾问以及印度政府智库国家转型委员会的成员担任主讲人。去年的印中商业论坛在印度普纳举行，那次活动由马哈拉斯特拉邦担任东道主，有多达200多名中国代表与会。上个月1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在马马拉普兰举行第二度的峰会，讨论如何改善两国间的贸易关系以及其他的议题。双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的贸易与经济对话的机制，以解决两国关注的问题。在这个之前，中印关系因为近来有争议的克什米尔问题而出现紧张。就在印度不如核发中方签证的几日之前，印度拒绝加入中国支持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合作协定 RCEP。印度总理莫迪表示，由于在关税和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以及非关税壁垒等方面存在着分歧，印度决定不同意目前的条款。印度担心根据 RCEP 中逐步取消关税的条款，印度要开放市场，这些会令到大量廉价中国商品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农产品涌入印度，从而损害印度当地的生产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了。
美国政府对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辞职的消息表示欢迎，并拒绝接受墨西哥等几个国家提出的莫拉莱斯是被政变逼退的讲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声明，他说莫拉莱斯的下台是西半球民主的重大时刻，在执政近14年并且最近企图越过玻利维亚宪法和人民的意愿之后，莫拉莱斯的离去保存了民主，并且为玻利维亚人民铺平道路，让他们的声音能够被听到。白宫的声明又说，玻利维亚发生的事件向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的非法的政权发出了强烈的讯息，表明民主和人民的意愿必将胜利，他们朝着西半球实现彻底的民主、繁荣和自由迈进了一步。一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在星期一下午的电话会议上面对记者说，华盛顿认为莫拉莱斯的辞职并不是政变结果，而是忍无可忍的玻利维亚人民对一个忽视人民意愿的政府说不的结果。一名行政当局高级官员否认那种要求莫拉莱斯辞职的街头抗议者主要是玻利维亚中产阶级的讲法。这名官员又说，抗议者是来自各行各业，将一系列复杂的情形归结为阶级或者族裔，可能有些过于简单化了。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补充说，双方都有太多的暴力，在美国以及巴西、加拿大、哥伦比亚和秘鲁等国的要求之下，美洲国家组织将会在星期二下午就玻利维亚局势举行特别会议。莫拉莱斯星期日突然宣布辞去总统的职务，在这个之前几个小时，他接受了美洲国家组织一个团队提出了重新选举的要求。这个团队发现在10月20号的选举之中，有一大堆被视察到的违规的现象。那次选举的计票被推迟，令人怀疑舞弊。根据后来公布的投票结果，莫拉莱斯赢得了刚刚好足以避免决选的过半票数。假如举行决选，反对派会团结在一起，阻止他连任第四届。莫拉莱斯星期一呼吁反对派维持国家和平。根据玻利维亚的宪法，总统下台之后，副总统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第二顺位的继承人是参议院的议长，但是副总统和参议院的议长以及好几位其他高官在莫拉莱斯辞职之后亦都立即辞职，留下了权力的真空。反对派领袖参议院第二副议长阿莱斯说，他将会担任玻利维亚临时总统，但是玻利维亚国会必须召集会议并且选举他出任这个职位。美国政府呼吁玻利维亚国会迅速召集会议接受莫拉莱斯的辞职，并且按照宪法填补政治真空。一名国务院高级官员说，重要的就是重新组建文职政府。莫拉莱斯是第一位成为玻利维亚总统的原住民。莫拉莱斯在玻利维亚军方首领卡利曼将军呼吁他辞职以便恢复和平与稳定之后，在电视上宣布辞职。玻利维亚反对派领袖前总统梅萨说，逼走莫拉莱斯是人民的起义而不是军队。莫萨又说，军方决定不向街头派兵，这是因为他们并不想杀人。但是墨西哥形容莫拉莱斯的下台是军事政变。根据墨西哥外长埃布拉德的讲法，墨西哥在星期一批准了对他的庇护的要求。莫拉莱斯的一些已经下台的部长和高官目前正是在墨西哥大使的官邸寻求避难。埃布拉德说，昨日发生的事是整个大陆的倒退，他们非常担忧。美国国会众议院一位著名的新科议员亦都拒绝接受特朗普政府有关玻利维亚事件的讲法。这位众议员是来自纽约的民主党人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他星期一在推特上面说，玻利维亚现时发生的不是民主，它是一场政变，玻利维亚人民理应有自由、公平和和平的选举，而不是暴力夺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克尔曼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 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示威者在今日星期二再度发起行动，香港多处地方爆发激烈冲突。香港警方在11号逮捕了287名反送中示威者，其中三分之二是学生。台湾朝野呼吁香港各方寻求理性互动。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康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在香港多个地方星期一经历了反送中运动爆发五个月以来的非常暴力的一日之后，激进的示威者星期二清晨再度发起了扰乱交通的行动。香港警察星期一以实弹近距离开枪造成了一名示威者重伤之后，香港的紧张局势再度升级。星期二的清晨，香港一些路段被示威者投放杂物阻塞交通，而在沙田有人将杂物掟到铁轨上面，使到车是无法进站，乘客只能够沿铁路是路轨是步行前往就近的车站。而在九龙塘的城市大学校园，防暴警察是在清理路障的时候和示威者发生了对峙，警察发射多枚催泪弹，有催泪弹射入了学生的宿舍区。而在中文大学，示威学生以及防暴警察一早就展开了对峙，警方多次发射催泪弹。在中环，示威者继周一的继续堵路与警察是对峙。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星期二在出席行政会议前对媒体表示，激进示威者破坏以及是扰乱公共交通的行为是极为自私，是要造成停摆的现象。他重申政府不会向暴力以及是激进行为低头妥协。香港警方星期二表示，警方在一日前在香港多处地方发射的示威活动当中是拘捕了287人，其中190人是学生，被逮捕者的年纪是介于12岁到92岁，这些人是涉及到非法集结以及是藏有攻击性武器。香港警察公共关系科的高级警司江永祥在星期二记者会上表示，星期一被拘捕者当中有190人是学生，他说这种情况令人担忧，很多的年轻人追捧暴力，以为暴力是就是社会的出路，这个是于事无补。香港警方还指出，星期一警方是使用了255枚的催泪弹，橡胶弹是204发，布袋弹45发，海绵弹96发，有11名的警员受伤，警方说大部分因为是暴徒反抗而受伤。香港星期一是发生罢工罢市的三罢行动当中，警察实弹枪击抗议者以及是抗议人士过激是行动的状况。台湾朝野相继呼吁香港各方保持冷静，寻求理性的对话，建立良性的互动。台湾负责大陆事务的陆委会星期一就香港的社会抗争是形势呼吁各方冷静克制，寻求理性对话的空间。陆委会发表的文章表示，近期香港示威以及是不合作的运动不断，香港警方对示威人士的处理以及是应对的手段更加趋于粗暴以及失去秩序。香港警方今次再以是实弹枪击手无寸铁的抗争人士，这个是血腥镇压，已经引发了香港民众的极度不满以及是愤怒。陆委会还说，全世界都已经听见到香港民众的怒吼心声，执政者加大压力管控的力度，无助于摆脱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而在同一日，国民党发言人亦都表达对香港街头对抗活动越演越烈，甚至是发生示威是泼硫酸伤及路人以及是警察开枪等流血事件深表忧虑。台湾前立法院院长、国民党立委王金平在星期二宣布放弃参加2020年的总统竞选。分析人士认为，王金平退选对国民党的选情是影响有限。王金平在星期二的临时召开的记者会上面是宣布退出总统选举。王金平表示，很遗憾在参选总统的路上面，王金平未有是取得最后的机会，而他今日是并非是结束，而是迈入了他人生的下一个阶段，继续奉献令到台湾更好。他还说，不参选责任更大，他会带着人生的历练以及经验继续为人民和社会服务。世界银行决定将会削减对中国新疆的一笔总额达到$500,000的教育扶持项目，这个是世界银行就有关这一笔经费被滥用的指责而进行调查之后所作出的决定。 世界银行在星期一的声明当中表示，它将会关闭该个项目的某个部分，接受这个项目援助的职业教育学校涉嫌发生滥用援助经费的问题。声明当中表示，世学银对有关的学校进行了实地的访问，并未有发现支持有关指控的实质性证据。声明当中表示，这个学校是太过分散，很难进行恰当的跟踪，了解援助经费的使用是符合世界银行的标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距离大选两个月，蓝绿阵营动作大。距离台湾大选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星期一11月11号公布了自己的副手人选为张善政。一般认为这位无党派人士作为副手能够为韩国瑜加分，而争取连任的蔡英文总统受到台独资深人士支持，呼吁选民不要令到蔡英文连任失败。台湾学者对今后的选情做出了分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齐勇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星期一上午，韩国瑜在高雄市国民党总部宣布2020总统大选的副手由他的国政顾问团总召张善政出任，被称为国政配的组合正式承认。韩国瑜说，张善政和他一样都非常担忧台湾的前途和未来，期待可以呈现给民众一场干净磊落的选举，愿意一本初衷为中华民国未来打拼。张善政是学者出身，曾经在多个知名企业任职高管，亦做过台湾行政院院长，期间曾经获得民调最好的纪录。张善政表示，希望以无党籍身份和韩国瑜带领台湾回归良善本质，建立只问是非不问颜色的政府，亦希望帮助韩国瑜加分，下架民进党政府，更要以科技背景协助台湾迈向科技兴国和智慧治国的道路，落实庶民经济。韩国瑜最近三个月来的民调都低于蔡英文，差别大多数是两位数。这次张善政被选为竞选拍档，能不能够给韩国瑜加分？青云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金荣勇教授说，基本上他觉得韩国瑜这一次选择张善政前院长是一个很正面的选择，对于韩国瑜的声势来讲，应该是一个有加分的作用。张善政以前是无党籍的技术官僚，整个资历来讲是很不错，这个对韩国瑜曾经受到知识分子批评的角度来讲，绝对是有加分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两个人基本上都是所谓外省的第二代的时候，是不是会对选举造成所谓的本省和外省的分歧，这个是值得观察的一面。另一方面，寻求连任的台湾总统蔡英文11月10号星期日在一个中医师等机构成立的后援会上，为了争取更多选民，被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亦出现在民进党竞选看板上，小国旗亦发给了站台助选的竞选干部。对此，自认是由不同党派人士组成的民调机构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在脸书上说，蔡英文此刻正在大次次的颠覆民进党的认同、精神、灵魂与核心价值，这个绝对是2020大选最合人听闻的转变。青云科技大学教授金荣勇说，现在就连蔡英文的竞选广告都从过去的绿色变成当前偏紫的颜色，当然这个可能是呼应他的多元性主张，但是总括来讲，这个显示中华民国的声势在这次大选中有所上升。金荣勇教授说，可以看得出来，在韩国瑜的韩流的风潮下，似乎洗绿营亦意识到中华民国的存在，中华民国的名称最近在总统的讲话中亦多次表达出来，这个跟他过去几年的表现可以说是大相径庭。总括来讲，韩流最成功的一点就是洗绿营不得不回归中华民国的表述。但是资深台独人士辜宽敏星期日在首民主护台湾大联盟成立大会上，转变自己过去所做的着群的不适合做三军统帅的表态，转而全力支持蔡英文连任。他说，台湾历史上女性做总统，蔡英文是第一个，所以绝对不能够让他连任失败。有了深绿的支持，还有当前民调的优势，蔡英文连任是否已经板上钉钉？ 對此，金榮勇教授話：從目前的民調上看來，仍然有30%左右的選民沒有表態，這個顯示中間選民對現階段狀況還未做出真正的決定。他說一般認為投票前三個月勝負局勢就已經確定，但是這一次2020大選可能要到最後兩個星期才會真相大白的時候。他認為這次大選對民進黨和蔡英文總統來說可以說是一個相當大的挑戰。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齊永明從台北發來報導。
美国国务院主管台湾事务的官员说，美国视台湾安全为印太安全中心，北京对台湾的霸凌行为只会造成台海紧张加剧，而不会使到它得到台湾或者其他国家的民心，更加不会说服美国背离与台湾不断深化的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中国对台湾的外交压迫不断加剧之下，特朗普政府近来亦加大对台湾支持的力度，在台北和华盛顿这种支持亦越来越公开。星期六在华府台湾同乡会举办感恩节以及纪念台湾关系法40周年餐会上，美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协调办公室主任蓝恩说，北京对台邦交国施压，使两个国家与台湾断交。习近平在年初对台讲话中亦为达到对台湾的目标而拒绝放弃对台用武。中国共产党正在使用言论和行动加大对台湾的压力。他说特朗普政府已经多次表明挑衅性的言论和行动破坏台海两岸关系的现状，他们引发对那些在地区稳定上有利益的相关各方的担忧。美国认为不应该有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为降低误判和无意中升级的风险，美国会继续敦促台海双方进行建设性对话。林恩强调，霸凌不会赢得台湾和其他国家的民心，反而会造成台海紧张的升级。这些措施更加不会劝服美国背离他们与台湾不断深化的关系。他还说，美国的确认为台湾的安全是印太安全的中心。蓝恩指出，台湾关系法确认台湾的战略重要性，亦确认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和平稳定有长远利益。美国将继续支持双方的安全合作，包括售台防御性武器。更重要的是，美国亦通知国会计划售台短程防空以及反坦克武器，以阻吓中国大陆的军队有任何侵略行动的想法。这些武器将协助台湾加强自我防卫，使台湾有信心与北京进行建设性互动。他说40年来，美台在共享利益与价值的基础上建立互利互惠的伙伴关系，双方将继续增进彼此的经济和民间交流。自从2015年来，美台在全球合作以及训练架构下汇集彼此的资源与能力，协助其他伙伴面对急迫的全球挑战。这一种伙伴关系近来亦进一步扩大到日本、瑞典以及澳大利亚的参与。今年美台首度在台湾以外的柏劳举行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工作坊，明年还打算在拉丁美洲举办培训活动。在参会中，台湾总统蔡英文亦透过视频对台湾同乡发表讲话。他说，最近美国副总统彭斯在美中关系的演说中表达对台湾的强力支持，台湾将继续与美国合作，捍卫彼此共享的自由民主价值，促进地区的繁荣发展。美国马里兰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杰米·莱斯金亦出席参会，表达对台湾捍卫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支持。他说，当今全球正在有很多社会在度争取民主、自由和人权，美台应该站在一起，共同致力于维护自由、民主以及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的权利和尊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在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30周年纪念日嚟到嘅时候，国际传媒纷纷发表纪念文章，回顾到之前苏联及其社会主义阵营垮台嘅呢一个历史性事件，正是30年嚟柏林围墙倒塌、中国防火墙高耸嘅后续发展，检讨民主制度点解唔能够战胜列宁式资本主义嘅原因，指明追求自由力量，最终将会推倒中国防火墙的前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的文章说，当全世界纪念30年前柏林墙倒塌这个历史事件时，人发现历史从未终结，人类很大部分仍然处于一党统治之下。1989年一堵臭名昭著的墙倒塌，多年后无数新墙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文章说，一党专制中国的崛起消除了柏林墙倒塌之后，一个广为接受的讯息，即是民主的步伐是与市场资本主义和经济现代化同步发展。文章引述欧洲政治编年史家莫西加顿阿什的话表示，为避免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命运，习近平和他的共产党领导人已经从苏共集团的崩溃中系统的吸取教训，一路走来他们既摸索亦设计创造前所未有的混合制度，可称为列宁主义的资本主义。但是1989年的幽灵仍然在度徘徊。文章引述柏林自由大学中国历史教授克劳斯·穆尔哈恩的话，中国的很多政策都是由恐惧驱动，这一种对失去权力的恐惧，以及对发生类似苏联曾经发生过的事的恐惧，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们的政策和思想。今日美国的文章以柏林墙倒塌30年后美国人并未理解共产主义危险为题，检讨中国崛起的原因是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误判，西方世界并未发起类似的运动来孤立和破坏共产主义中国，而是在天安门广场屠杀之后寻求与他更多的接触和融合。文章认为，世界正在处于一场新的冷战之中，香港就好像30年前的柏林一样，是第一场战斗，因此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远未结束。我们越早记得1989年的教训，就越早完成从柏林墙倒塌开始的工作。开放社会创办人、慈善家和投资家索罗斯的文章批评美国更感兴趣于享受冷战的胜利果实，而未能向处于困境的前苏联集团国家伸出援手。他说，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使到他实现惊人经济增长之后，最终中国取代苏联成为美国的潜在竞争对手。索罗斯承认，华盛顿共识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极大推动民族主义的兴起，并使潮流转向对抗开放社会。索罗斯悲观地指出，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恶化开放社会的前景，它会产生有助于压制性政权，但是对于开放社会构成致命危险的社会控制手段。索罗斯说，习近平在中国建立的社会信用体系如果成功，国家将获得对公民的完全控制权，这种体系并有可能受到世界上其他独裁国家的青睐。索罗斯怀疑美国总统特朗普制衡中国的决心。他说，他和习近平都在国内遇到政治麻烦，在与习近平的贸易谈判中，他将华为放在谈判桌上，将芯片变成讨价还价的筹码，结果是不可预测，因为他取决于尚未做出的很多决定。对于索罗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尼佛·佛格森对未来更加乐观。他说，外部世界对自由的追求必将推倒中国的防火墙。佛格森总结了1989年柏林墙倒塌导致苏联为首社会主义阵营垮台的七大关键因素，经济增长停滞将导致体制溃烂，中产阶级即使不期望民主亦不甘心接受空洞口号，腐败低效和环境恶化是一党制国家的固有特征，再多监视亦无法保住一个合法性缺失的政权，在监视状态下人人习惯讲大话，从而使灾难不可避免，外围分裂最终引向系统崩溃。最后一点，渴望自由和为自由而战的外部力量引起柏林墙的倒塌。他预言，中国由全天候监控技术支撑的社会信用体系，在未来10年或者20年内，将无法战胜一个由增速放缓的经济崛起的中产阶级、长期腐败的政治体系、腐朽文化的分解，以及为地区出现的分裂所结合而成的现实。佛格森这样写，中国防火墙正在崩溃，而且就好像30年前的柏林墙一样，外界的压力将加速这个进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中国知名人权律师余文新的妻子许艳在11月11日发表文章，祝丈夫生日快乐，抨击中国司法滥用职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11月11日是余文生律师52岁生日，许艳无法探视被中国当局关押近两年的丈夫，只能够撰文遥祝余文生生日快乐。2018年1月18日，余文生律师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提议修改宪法，改变现行的中国国家领导人产生方式。1月19日，余文生在送小孩上学的时候被北京石景山分局公安人员拘捕，后来被押解到江苏徐州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11月11日发表的许艳的文章说，余文生已经失去自由就来两年，他说一直未能会见辩护律师，他亦见不到他，不知道他的情况怎样，他一直非常担心余文生是否遭到酷刑，他现在的身体健康情况，余文生律师案的命运如何。许艳表示，余文生被当局关押近两年，很多法律权利没有得到保障，例如会见权、获得辩护律师帮助的权利、知情权等。他说中国当局一直没有给他起诉书，不告诉他知案件情况，更加秘密开庭审讯。他质问中国当局，到底是余律师违法，还是中国司法机关滥用职权？自从近两年前余文生被从北京押解到徐州以来，许艳几十次到徐州、江苏省和最高人民法院向有关部门递交大约上百份书面申请，但是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回复，使他感到维权非常的无助与失望。余文生是北京商务律师，亦是709王全章律师的辩护律师。2014年，余文生因为涉嫌支持香港雨伞运动被关押99日，期间曾经遭受酷刑。2019年5月9日，徐州中级法院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秘密开庭审理余文生，但是在法院秘密开庭过去6个多月之后，许艳和余文生的辩护律师在法院电脑系统仍然查询不到任何余文生登记的信息和案件进展的情况。许艳在文章之中说，余文生只是尽律师的职责，依法帮助一些弱势群体，依法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他没错，为什么要遭到这样的待遇？许艳说，余文生律师案已经属于超期羁押，他要求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立即对余文生律师案做出判决。余文生律师被中国当局关押之后，许艳亦寻求国际社会的关注。11月6日，许艳会见了法国外交部长、驻华大使和人权官员。今年2月，许艳还会应了欧盟、德国、美国、法国等国家和组织驻华代表或者使馆人权官员，希望通过国际社会施压中国政府，帮助无罪释放余文生。余文生今年1月14日获得2018年德法人权法治奖。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和台湾这个星期首度共同举办为期5日的国际性网络攻防演练，加快印太地区网络安全的布局。负责地区安全政策的美国官员说，美国和其伙伴对于使用中国的信息通讯设备有严重的关注。如果中国公司好像是华为或者中兴取得 5G 特权地位的话，要缓解安全风险将会变得不可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来自日本、澳大利亚、捷克、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这个简称为 CODE 的网络攻防演练。美国国务院东亚事务局负责地区安全政策官员杰夫·坎贝尔11月6日星期三在实战演练的头一日发表讲话的时候说，美国印太战略的目标是要维持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确保地区繁荣不受胁迫。这个愿景受到地区超过35个有共享价值的国家和经济体的支持。为实现这个愿景，美国正在增强与它的伙伴合作的节奏与范围，包括 括同盟国、伙伴以及地区体系，例如东盟、湄公河国家、太平洋岛聚以及美国的战略伙伴印度和台湾。坎贝尔说，美国乐于支持 CODE， 因为美台和其他参与者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愿景亦延伸到数码空间，当包括 5G 网络在内的下一世代信息通讯技术正在被部署之际，美国与其理念相近伙伴对于使用中国制造的设备、软件和信息通讯技术网络服务有严重关切。他说，由于 5G 是未来更多转型技术，包括自驾车、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的崛起，它亦会带来更多网络威胁的风险。一旦中国公司如华为或者中兴控制了或拥有 5G 基础设施的特权地位，那要缓解网络干扰、数据被泄露和操纵的风险将变得不可能。坎贝尔说，中国共产党凌驾于法律之上，他的法律强迫公民、组织与情报、安全机构合作，并将这种合作引力起来。中国多个实体有恶意网络活动的记录，包括知识产权盗窃、改变数据的国际路径以及偷取个人信息等。他说，台湾早已知道这个风险，在五年多前就已经禁止他的基础设施使用中国制造的通讯设备，而现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才开始跟随台湾的明智典范。在星期一的开幕仪式中，美国在台协会代理处长谷立信还提到，美国正在快速深化与台湾的安全网络合作，亦与台湾当局合作，以便协助台湾加入美国国土安全部的自动指标分享系统。这个系统可以经由机器速度分享网络威胁指标。台北大学犯罪学助理教授沈伯阳对美国之音表示，加入美国的网络威胁指标分享系统对台湾非常重要，因为美国有更广泛的情报，全世界的网域设在美国的很多电脑主机地址在哪一度，美国可能是掌握最多情报的国家，因此如果能够加入这种信息分享系统，台湾只要将可疑的信息放在美国的资料库，就有可能得出结果。没几耐之前在华盛顿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台湾强化信息安全的沈伯阳说，在网络上追查数位足迹最后都可能涉及主机地址的治安层面，如果追踪的是人，则有需要得到例如美国中情局的合作，因此美国能够协助台湾跨出国际网络安全合作的这一步，对台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不过专门研究中国对台湾信息战的沈伯阳认为，美台在全球合作与训练架构下的网络安全演习还有不足之处，因为它比较着重各国间的信息分享与对威胁的分析，但是分析后还要回击，因此它主张台湾成立混合战中心，以便研究如何对外来的入侵进行攻击。台湾行政院智通安全处处长简宏伟说，台湾每个月遭到3000万次来自境外的网络攻击，由于攻击通常会经由不同国家做跳板，因此只能够推测有一半以上来自中国。为追溯攻击来源，国际间的合作与信息分享就变得非常重要。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不断提醒很多国家使用中国企业 5G 设备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这个警告被中国政府认为是美国以政治因素打压中国企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9月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5G 技术是国际社会共同的创新成果，它的开发利用关乎全球经济发展、世界各国利益和人类文明进步，对于 5G 规则和标准的制定应该在具有普遍代表性和权威性的解决框架下，通过开放包容的多边进程加以讨论。它说，一段时间以来，美方在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犯法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端打压中国企业，这种行为既不光彩亦不道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2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